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第四期的 Chedico 聊日本啊。然后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带大家去日本旅游啊。我是还没有出国旅游过的403了。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那个237的一个特别来宾。然后之后呢，这回刘圈又没回来，然后所以我再代班一次，顺代班吧。然后呢，我还是那个凌雪的。然后呢，他刚刚那个403，我刚刚说那个，他没出过国旅游，我连北京都没出过。然后之后，所以这回这话题我是主要是向他们学习学习，然后之后看看他们的那个旅游经验。然后那个这回我们请了两位那个怎么说呢？说吧，那个司令，
直接介绍吧，直接介绍。
难描述呢。大家好，我是出过很多次国，只去过日本的悠悠。
还是去过好几次日本？
我去过20几次日本，但是我都是去考察，所以也不算是旅游吧，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旅游。而且我这个人是一个路痴，所以我去过的地方，比如人家在问你去没去过哪个县，我都不知道，就不记得。然后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我叫宁淼，然后我也是基本没出过国，然后只去过日本，
但是也
没有去过几次，但是就是因为以前学的是日语专业，所以对日本相对，还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所以也想这次跟大家在这边聊一聊。
为了庆祝我们第一次有女主播啊，我们这个片头曲现在都换了，
换什么？
就换了那首、就是、
不用我很喜欢的那个，
你中间插，
也可以中间把那首歌插进来。
等于现在我们是想象已经响起了那首歌。
好，那我们就是悠悠主播是本身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是吗？
对的。
啊，那我们要不然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去日本旅游，然后跟有什么优势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去日本旅游。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旅行社的了，因为我在这儿说的话呢都只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我的公司。
不用搞得这么专业。
不，万一被法律事务部听到不好、那个日本旅游是这样，首先它是在它算是短线，在旅游，在这个出境旅游中算是短线市场。
短线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日本旅游，首先它的签证团队签证只需要大概3到4天工作日就可以出来，对。然后呢，它这个旅游的期间，团队旅游也不会超过，应该市场上最长不会超过7天，这是一相对来说比较好请假，而且它的飞行时间是3个小时左右，就是、
那比去泰国快多了。
基本跟飞四川差不多。
对，
3个小时。
你想我查的，我打的就是去泰国嘛，去泰国的话直飞还得不到6个小时，
5个小时。
对，而且他那个日本算是咱们周边国家里就算是最发达的一个国家，然后可以同时满足大家的看景以及购物的需求的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咱们周边基本上要么就是休闲，要么就是古老文化，但是日本是一个集现代与古代于一体的国家。
那我们就是说，如果是要去日本，那主要都会去什么地方？那些地方就有些传闻啊，就是都是定死的，是吗？就是我不能中途改，就算是自由行的话。
是这样，那个日本旅游，首先现在日本旅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叫团队旅游。团队旅游就是说你参团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做好这个线路了，我放到我们的网上去卖，您爱来就来，您不来对不起，这行程也不能因为您的一个意见而改
啊。这种短的都知道啊，短的肯定都
是。另外一种呢就叫个人旅游、个人旅游就是说，反正现在日本是政策稍微有点严，就是说您在走之前必须订好您的机票和酒店。
这机票酒店也是旅行社给订。
对，必须通过旅行社来订机票和酒店，以及您往返的日期，在送签之后是不能更改的。但是您到那儿到了日本之后，怎么玩就没人管了。
但是我玩的话，一开始酒店也是订好的。
对，
就是等于是我还是得先订一下我的行程。
就没有人会胡乱的就去玩吧，大家都应该是心里大概有一个谱吧。
因为出去玩如果自由行的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挺高兴的，我可以多待两天，我减少行程的后边，或者我这个地方我觉得玩一天就玩够了，我想提前到下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就不行了。
反正从专业角度来说，只要你按照日期出国和回来，然后呢你的酒店按照日期去 check in， 你是不是真的去住，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走，无所谓。比如说你在东京，你定好了明天我要去大阪，但是我今天觉得东京好，但是大阪那酒店我已经定了，然后你要是愿意我先去大阪把酒店 check in， 然后我再回东京，愿意这么折腾的话是没有人管的。但是严格来讲还是要按照你走之前大概定好的那个行程来走。
也就是不管怎么着，反正这个东西定好了，
对，
就得用。
只要是旅游还是有点死，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办探亲访友或者商务签证。
哎，对，办这个访友是怎么回事？
访友就是说你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他在日本不管他是工作上学还是常住，他只要在日本是有这个长期居住的，这个就类似于像咱北京的暂住证似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办访友签证，就是当做去看朋友。那个呢最长是3个月，而且那个就不管了，那个非常的松。
那我办访友的话，这个签证3个月之内都有效，可以多次吗？
单次的，
就
三
个月之内，三
个月之内你随便
可以去一次。
对，然后呢最长去应该是90天。但不错，对，但是它是这样，你申请的时候你要给使馆一个期限，比如说我就想去90天，但使馆会看你的那个提出来的那个待定行程，使馆如果觉得你这事儿90天太长了，他可能给你60天，或者给你30天。
就还是得看使馆那边签证官的脸色。
对，一般情况下能给到90天的是那种是探亲，就比如说这个妈妈，那个我女儿在日本生孩子了。然后我去探亲，然后我女儿生孩子我去照顾，这种90天是一定能，基本上肯定能给的。但是访友可能一般来说就30天吧。
那我们要就是办正常的旅游签证都有哪些啊？
正常的旅游签证很简单，就是参团嘛。参团的话，就是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你的在职证明、你的资产证明。资产证明包括你的房、车、存款、纳税证明，这些都可以。
我就是看有一个那个叫那个叫什么入境，然后是3年有效，可以多次往返的那种。
个人旅游签证吗？
对。
那个是首次必须去一次冲绳。
对。
冲绳要住宿至少1晚。但是那个对这个办签证的客人的资产要求比较高。
对，我看那个说好像去日本这个办签证的要求比较高，什么有50万的资产，然后有5万块钱的保证金。这些都具体的是，
这个是这样。首先，这事儿有点那个以讹传讹了。首先，肯定这个个签啊，个签的资产要求高于团签，然后3年多次的个签的资产要求高于单次个签。但是具体的数额是这样的，日本人也很鸡贼的，日本使馆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数额，使馆只说你们看着办。但是呢，我们就是。他说如果反正你们看着办，你们要觉得这人行了你们就送进来，但我们要觉得不行的我们就拒签。反正呢一般情况下办这种3年多次个人旅游的客人的资产那都是相当雄厚的。那交的房本都是一层一层的。
比如说这北京没房你还甭想去日本玩。
是这样，北京的日本领事馆有那么全国有10几个省市不属于北京的管辖，比如上海，那人家归上海领事馆管。广东在广州有领事馆，山东有领事馆，还有哪儿有不记得了，反正有那么十几个省市是要不能在北京办的，其他的都可以在北京办。
那我们就是说一般的话就是签证这块办下来之后，我们一般去日本那边都有什么好玩的？
日本是这样的，日本首先那个第一次去的人通常都会选择首先是参团，然后呢在参团里通常会选择的这个行程呢在我们业界被称为烂六的意思是什么呢？六天。然后烂就是那个烂，
啊，就是
我知道
烂，但是呢，意思不是说这个地方很烂，而是说这条行程已经被做烂了。
嗯, 嗯
啊，
就是第一次去日本的人是一定会去的。
我理解，
就是牛淼同学刚刚去完，可以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都去哪儿了？就直接由那个
其实就是本州地区的旅行，然后主要是以东京和大阪为中心，
嗯、
然后呢，那个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5晚6天，
对，
然后去东京的周边，比如说去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啊，像什么浅草寺啊，或者是去台场转了转，去秋叶原啊，去银座啊，然后在大阪的那边的周边，比如说什么新斋桥，然后还有去也是去什么平安神宫啊，大阪城公园啊，然后金阁寺啊，那就京都了，
京都，
对，就是等于是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周边，
就是、大阪出或者大阪进东京出，
对，然后
中间拉过去会路过，
差不多
会路过京都，
京都啊、
会路过富士山周边，住温泉，
对，
大概就是这样。
嗯，
哎，那你们去温泉了吗？
去了，有其中2晚是温泉酒店，所以也泡了温泉。
有混浴吗？
嗯，它也都是分开的。就是男的那边一个
回浴都在山里
似的，对，
我泡过，
是吗？
泡过，
就觉得很吃亏。
为什么？
因为里面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
老年人。
其实
当时没什么年轻。
当时导游跟我们说了，就是说大家就即便混浴，大家也不要太抱期待，因为你进去的话，往往是全是老年人，所以你可能是当中最吃亏的那个。
也就说，人家日本本地人年轻的不会混浴。
对
对，日本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混浴的。我有一个同学，他去日本留学，一个男的，他去了之后就是在当地跟着朋友当地去自由行，然后呢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蜜汤，就是秘密的温泉，就在山里那种一个小小挖了个小坑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听说去之前听说混浴特别开心，而且因为他是个男的嘛，特别开心，他就进去了。然后
老太太，
然后唰一进去，然后发现里边有很多老头老太太，然后老太太们看见一开门来一个年轻男的，然后老太太们就鼓掌，就说啊欢迎欢迎，快来快来。然后同学就觉得自己被侵犯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边泡温泉的话，有这么一点，就是我以游客的那个感觉来说啊，就是我觉得人家那边真的是卫生方面，就是大家又都比较自觉，而且也都比较干净。就是而且泡温泉的话，咱们这边可能我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习惯，就是都要穿着泳衣啊去下去泡，
因为咱
们
混浴。
对，咱有的也是就是分开，但是反正就是说拿着毛巾穿着泳衣，但是人家那边呢就是
咱们这边的温泉
就是洗干净，然后
哎他们那边就是说如果进那个公共浴室的话，不是得先把身上洗干净之后才能进去泡吗？
对，
这样就比较礼貌，而且也比较卫生。
去温泉的规矩是那个温泉酒店一般他会门口两个门挂着两个门帘，一个蓝的一个红的，一个写着那个男一个写着女，然后呢进去之后就是一个淋浴的地方，然后他们那个淋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莲蓬头
花洒、
那个、对、那个东西就很低，基本上就到你的腰，你必须坐着洗。然后呢必须坐着洗，不能站着。然后在那洗干净，然后那里边东西都很齐全，有那个洗头水、浴液、护发素全都有。洗完之后你来进那个池子里去泡，泡的时候要注意，你除了你的身体，任何东西都不能进这个池子。比如咱们有的，我们曾经有游客，那个就是可能习惯了。
假腿呢？
拆下来。
假腿还
拆
下来两条全是假腿。
那个温泉水是有腐蚀的，你被那个腿万一被腐蚀了，安不上怎么办？
两条全是假腿怎么办？
爬进去。
你要放个鸡蛋，它是从里往外收的。
对
啊,
啊，然后曾经有我们的客人习惯了，可能拿着那毛巾就习惯性的就在那个池子里就投了两下。他也不是说去真的去洗，他就习惯性的可能这么涮了一下，然后拧了一把，然后当时真的是所有日本人就是唰一下全都出去了。
哎，毛巾也不能进池的。
对，然后
那我看那个
对，我你宣传片是吧？
不是，就片里都拿一毛巾不盖着吗？
围着，
对，围着。
那是特殊需要。
嗯，
对，或者是
什么片儿？请问？
就是那动作片吗？
那个
爱情动作片，
爱情动作片是吧？那个因为反正是这样，就像那种温泉的宣传画哈、或者像你说的片儿什么的、那种就是。 可能是为了拍摄需要，
不是特别腐蚀，就真正我看他们拿一小毛巾就是放在脑袋上，对，就等于是
我问过日本人，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毛巾不能扔进去，然后那人跟我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从小我奶奶就跟我说毛巾一定不能放进去，然后我妈也跟我说毛巾一定不能放进去，那我就不放，他说我也不知道，
确实那个东西私人用品它毕竟还是有点脏。
那要是除了泡温泉还有其他的好玩的吗？就是你这次去，
我这次去的话就是若干个这个去的地方里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我觉得也应该是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应该就是在东京周边逛
购物
啊、购物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去台场，因为那个我老公喜欢高达，所以台场那儿有一个巨型的高达，好像高十多米吧、然后呢那个周围也都是很多，因为它那是新区，是填海造的，所以那个周围也都是年轻人比较爱去的地方，然后在那儿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去秋叶原，对、秋叶原我逗留的时间不长，所以就是想以后再深入的去转，然后那儿也是属于宅人的那个天堂嘛，就心中的圣地那种，所以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吧，我觉得这两个地儿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去他的那个名胜古迹，包括去富士山啊，或者是去大阪啊京都那边转一些这个就是景点啊，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和那个精致。
你说的干净是指的什么干净？
就
是地方干净，
地面也干净，空气也干净，然后就是你随便就坐地上，屁股上也不会沾到灰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
大家去日本可以试一试，可以穿一双买一双新鞋到日本再换上，然后你回来的时候看看你鞋底，
对，
是基本上是就是跟新的一样。
对，
那你说的也应该只是城市这种，你要是去像那种乡村的话，那肯定还是
他那儿特别有意思，是乡村感觉比城市干净，就是城市的话因为毕竟它来来往往的人呀车呀，但是乡村的话它就是更干净，因为它有一些那个路，我就感觉就是能保持到那种状态，真是非常令人赞叹。咱这边基本找不到就是这种卫生的这种情况。
我前些日子去那个青森那边，就是
北海道的下面是吧？
哎，对，小梦，然后那个
苹果，
对，青森，然后我就去走一条，它那个是一条溪流，长14公里，然后边上都是就是人行道，就是可以你就可以在那走，然后走了一圈下来，我就特意走了一圈，然后看了看我的鞋底儿，就当然泥土沙子肯定是有的，但是一掸就都下去了，
对，不是那种脏的那种，
不会一崴一脚泥，然后那个鞋帮子就那样，不会那样，但是跟他们气候有关系，因为他们雨水比较大，空气湿润，没有那种暴土扬尘，
对，
跟气候也有关系，特别干净。
行，那要不然我们先听一首歌。刚才两位说有推荐，就是我们是怎么说呢？
旅游旅行的歌是吧？
旅行的歌，是否旅行听的歌？
我其实比较偏好一首歌，就是矢野真纪的《Boku no Sola》，就是我的天空。但是这首歌呢不是特别流行，而且也是几年前的老歌了。
没事，不是流行就我们就推这种歌。
对，大家可以听一听，感受一下啊，尤其是在就是行在路上，比如你坐着车啊，或者是在飞机上听，我觉得那种旅行的感觉给人特别强烈，就是有一种又既是漂泊感，也有一种就是前方那个目标在等着你的感觉，基本还算是一个挺阳光的歌。
行，那我们就听这首叫什么来着？《
Boku no Sola》。
好，大家就先听下这首歌。
好的。
空
非常好听啊，大家如果要想听原声呢，也可以到时候联系我们，给大家找一下这个歌的原文件，就是完整版的。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我们这儿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然后现在由我们的这个游主播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事儿。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因为这个牛淼他一直在说温泉有多好多好，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一次，就是这个也是我听同行说的，说是他们这个客人晚上，就是因为一般咱们行程到了温泉，就是日本人讲究三泡，就是入住之后先泡一次，然后你吃晚饭，吃完晚饭睡觉前再泡一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温泉酒店一般5点5点半就早上起来就开了，早上起来再泡一次。然后
这不是那种片儿里边主要流程吗？
对的，
吃完饭泡一次，早上起来再来一次，
对，
一波两日，
基本上都这样，
一波两日，三波两日那是。
三波怎么会两日呢？
一波两日，
一波两日，
一波两日。
好好的。
那个对，
新年一般都是那个。
说早上起来泡一次。
然后他们那个俩男客人呢，因为咱们这个行程一般来不及吃饭前泡这第一泡，然后，哎呀，说是好恶心这个词，
就是来不及第一次去洗一下
温泉。对，来不及，得就是一般check in， 然后就吃饭，吃完饭呢就可以去泡了。然后这两个男客人呢，他们俩这个在这个就是一起报名的，可能是在团里就是关系比较不错，俩人就相约一起去泡温泉。泡温泉呢，然后就泡，当时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已经挺晚的了，因为刚喝完酒是不能泡温泉，他们可能醒了醒酒什么的再去，里面就他们俩，基本上也没有日本人也没有中国客人，他们俩就在那里面泡着非常舒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脑袋上顶着一块白毛巾，然后呢就是脖子以下全都泡在温泉水里，然后温泉水面上袅袅的那个热气升腾，然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浑身舒爽，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男子 A 突然睁开眼睛说，我操，屎。然后这个男子 B 就说，你看错，你肯定看错了。说那是一根树枝儿吧，因为那个温泉酒店
那也够细的。
是哦，不是这样的，因为温泉酒店是在山里，这个山上呢会有很多树木的树枝，就是露天温泉的水面上飘着一段树枝啊，或者几片树叶呀，这都很正常的。然后呢，那人就说你肯定看错了，你肯定是树枝。然后他说打赌吗？这绝对不是树枝，这绝对是那个。然后他们俩就去捞。然后捞
了，捞去了，
捞，就是他扶着嘛，然后他们就可能就去捞过来嘛，然后就反正就确实是，然后呢，这俩客人心特别大，就当时没事儿，然后就回去睡觉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看见这个领队，就跟领队说，哎，领队，我跟你说，这日本人也不干净，说那个什么什么，就讲了一遍，领队当时就急了。那个领队呢，因为那个领队本身就也很巧，他也会日语，因为一般的领队是。不一定是会这个当地语言的嘛，领队。
你说这个领队还不是导游，
对，导游
是
当地的，领队是旅行社派着跟去的，一个团队会配两个人，跑题了。然后那个领队当时就急了，领队说你怎么昨天晚上不告诉我呀？说这个得叫酒店去理论一下，得去骂他们呀，他们得肯定要道歉的。然后领队就跑到那个酒店大堂去跟那个经理就去说这件事，然后经理就率领着一众员工过来跟这帮人就是鞠躬道歉。
那他们不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吗？
不，然后呢，领队就跑过去偷偷问呀，说你这怎么回事啊？说这幸亏这俩客人心大，俩客人没事儿，俩客人就说没事，然后就走了，因为就出发了嘛，早上起来，然后领队就偷偷过去问，然后这经理说是他们旁边的温泉酒店，说竞争对手，说这不是第一次了，
啊，已经尝试了，所以就买，
对，所以也不用确认是不是真的，就马上道歉，
那这个那等于还是商业竞争的。
对，商业竞争
本身
因为这感觉手段有点像，
因为浮在水面上的
可能
那个东西能浮的
比较干燥，
可能比较对，
那应该水面应该也
或者也许不是人的，
对，
猴子的，
就不管扔一个什么，反正
不管，因为日本人对这个温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那个在意的，就是我刚刚说过了，比如说你把毛巾扔进去，或者有的客人可能他没有在意，他比如说穿着内衣进去了，他一进到水那一瞬间，所有日本人都会出去，然后会找到那个大堂经理去投诉，因为这个温泉水是活水，是活的温泉水引进来的，然后他们基本上是不换这个，就是不是说每天换这个温泉水，所以要求大家要洗干净，但如果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就必须马上去把这水都抽干，然后把池子刷一遍，再注入新的温泉水，等于在这几天之内，这个温泉就不开张了。 所以酒店是非常忌讳这种事情。
哎，就这种露天的话，就是我看网上有那种图片啊，露天温泉会有那种猴子去泡。
那个主要是在长野那边。但是别的地方也会有，但是它那种就是，反正它会专门有一个温泉是让猴子泡的，猴子跟人是不可能在一起。
他们还专门给猴子弄一个。
对对对。
就是你去那边泡，我这酒店的生意你就别过来打扰了。
对，差不多吧。
那这种就是现在网上也传那种图片比较多，就比如说到此一游啊，这个国人的这种陋习啊，那我们就是有没有碰上过，就在去日本或者其他的这些有没有这种比较不好的行为，就是国人的
不好的行为，其实主要就是叫什么，就是生活习惯，就是日本首先它日本就是先是干净，然后就是安静。日本特别的安静，就是没有人大声说话。然后，大家应该也知道，在日本的电车、地铁上是不能打电话的。他们如果真的有电话，会下车，打完下站下辆车再上来。就真的会这样。然后，包括路上没有人摁喇叭，这些都是真的。就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说这样，这都是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咱们中国的游客去了之后，就是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团，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啊，韩国人也很吵的，就是很吵。就是在那个餐厅里啊，或者酒店里啊，大堂，就一下你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团来了。
啊，是，都说话嘛，你能听懂是哪个话不就完了？
不，就是说，你就算你作为一个就日本的员工，他们可能很快能分辨出来。因为像那个日本本身的团，日本人的团，因为他们也有国内旅游嘛，他们的团就很安静，就在那静静的站一团，然后那个领队在那小声的说大家发房卡呀，大家明天几点集合，然后他们就默默的点头，然后默默的散开。然后中国团和韩国团就是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叽里哇啦，然后那导游说哎您先别上，你先回来先回来，哎您的孩子去哪了，就是这样。比较的吵。
那他们就日本人那样是不是很没劲啊，或者说玩着很闷呀、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学日语嘛，所以我就是怎么说，就是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比如说去日本留个学上个班什么的。我没有去，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确实挺，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压力，他不是说工作压力这种压力，他就是那种无形的那种环境给你的压力。就是反正我到了日本的地铁里，我就真的是我也不敢大声说话，就哪怕跟我旁边的人同伴说话，我也会很小声，我会这样说话，就我也会很小声的说。但是呢，但是有的咱们的游客可能他不会说到这个环境里，他就体会到这个环境，他就马上改自己，他可能不会。
一时半会儿他自个儿想改改不。
对对对，而且可能像咱们有些地区。地大物博那种地方，比较离得比较远，只能靠喊来沟通，基本靠吼的通讯，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时间改不了。
对。
但是日本那边真的是，反正你会觉得的确很压抑。
我听说那边他们就是人际关系之类的，比如说就是说那些，比如说因为我的原来有一个老师，他现在那个日本那个史格威尔，然后公司上班，他和他女朋友。
Final Fighters。最终幻想
那公司，那是叫史格威尔艾尼克斯，现在叫。然后他是从，他从什么，反正是得现在去了得有三四年左右。他去那边，和他媳妇一块去的嘛。然后之后开始也是面试，他们我跑题了，说就是人际关系这事儿，就是说他们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然后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也很少交流，而且他们就是说下班之后。也是基本上直接回家，上班之前很少交流，下班也那个直接回家。
不是说他们那男的就是下班不能直接回家？
为什么呀？就是喝酒去是吗？就一个那个小酒摊是吧？他说很少。
是这样，反正我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在法国的日本人，这书叫《一只猫的巴黎晃悠》。他是就画了一只猫，就是以这只猫为主角，画了一些巴黎的插画。就是所有画里都有这只小猫，然后他讲巴黎，然后呢里面有一段话，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日本人，他说巴黎这个城市是非常多元化非常包容性的，只要你来了，你接受了法国的生活方式，那么法国就接受你是一个法国人。 只要你有法式的生活的这种品味，那么你就是一个巴黎人，你就是一个法国人。但是在日本，外国人是很难，基本上是不可能融入，真正融入到日本社会的。你的生活方式，你再接受日本，在日本人看来，你依然是外人。就日本人的这个内外分得特别清楚。你永远是一个外国人。你日语说的再好，你这个生活习惯跟日本人再一样，你也是一个外人。
而且我觉得吧，日本人的这种就是，比如像整体的这种社会氛围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其实就基于一个词，就是汉字写叫迷惑，然后日语里写就是 maiwaku， 就是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给人添就困扰和麻烦的意思。所以日本人的那个，我觉得他们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最主要的首先主旨，就是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所以就是他们因为基于这个原理，那么说话我也小声，平时垃圾分类我也做得很好，然后注意卫生，然后我就是不给任何人尽量。
其实都是环绕这个词。
对，其实环绕着、
在第一期里，我记得那个刘轩还说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是吗？
我说我以后教导孩子的话也会，
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对，
他就是这种心理的话会影响他的所有的做事的原则。
但是其实你也不要做得太过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些事情你已经实在不行了，你实在没办法还是要跟别人说一下。
所以就是你知道之前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日语，我们那个老师就给我们当笑话似的讲，他说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好多了，以前是什么呢，就是进了一个那个餐馆，然后呢比如我说我要亲子饭，然后其他人就说我也是，就大家都是 olimo 就是一样的，因为就是随大溜，就是好像我提出一个特别难缠的，比如我想吃一个特别麻烦的做的，好像就给大家增加了这种麻烦了，是，所以我也就随大溜，大家都这样。然后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年轻人也慢慢的就是也会包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张扬一些自己的个性，也不愿意就是什么东西都缩着，或者是我跟大家一样就好了什么这种。所以他们有一些文化不比较极端，打扮的特别另类啊，或者是特别那个什么。
哎，对，那你就是去秋叶原的时候有没有看见那些
就是 cosplay
的那些人？
我那一天就是在秋叶原逗留的时间比较少，我就是基本上还我去的时候街上还没什么人呢，所以宅人们，对，宅人们可能11点以后就是中午大概才出动，然后可能下午是但比较活跃的时候，我上午去
的，会有
的，对，但是肯定是会有的，而且就是那边好像就是一置入你，就是你进入那个秋叶原那条街上周边的什么牌子呀，什么宣传画，什么楼啊，就你已经完全知道这是谁的地盘了。
教えて、にゃんこ先生。
啊，开始了。完全不想干活。にゃんこ先生也有不爽的时候的，所以爆个粗口也没关系的吧。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日语脏话。
たまれ、アホ、あんたバカ、クソ、やらしい、ふざけん、変態、バカ野郎。
呼，好畅快呀！我才不会告诉你们这是在借机发泄私火呢。呵
呵呵，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是98年。我上初高一的时候，我是那次是去演出，然后呢，民乐，一个民乐团，我去演出，然后完了之后呢，去演出那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在福岛县的相马市，就是地震，核辐射那个地方，然后呢， 我们演完出，老师就说咱们东京回来，说大家去个景点吧，说那个带你们去。当时我对这个地方没有概念啊，老师说带你们去元素。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在日本待了很久的一个女的，她就当我们的，就她不算是导游，她就反正就带着我们，她就交代我们说那个同学们，一会儿你们到了元素，不管看到什么样的人，你们都不要一直盯着他们看啊，这样非常不礼貌。然后当时我们还想有什么可看的，不都是人吗？然后等我，因为大家去过元素的，应该对那个竹下通是有概念的，它是一个上面有一个就跟那个歌舞伎厅似的，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竹下通，然后前面是一个稍微有点下坡的感觉，我就到现在都对那个画面印象深刻。我当时站在那个算是一个小坡的那个上坡，然后我就站在那，我当时高一，我在北京，我只见过就穿校服的同学们，然后当时我站在那，我真的都惊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世界的人啊，就是什么人都有。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奶奶，她真的是个老奶奶，她脑袋剃的那个莫西干，然后整个上边中间那一撮是彩虹色的，然后两边全部都纹的龙凤，
还纹呢，
纹的龙和龙凤，
不是贴纸吗？
不确定，
一下雨就
因为她浑身都是纹身，
她已经不在乎，
然后她穿的就，因为我怎么能看是个老太太呢？因为我当初没敢看脸，但是因为她穿的特别少，但是她那个皮肤一看就是个老人，就是很松的那种，然后浑身都是纹身，然后穿的整个人就是一个彩虹。然后
会不会当年也是黑道上的？不是说他们那边
有
纹身的吧？
也许是我支持同性恋，
也有可能啊。
不是，他们不是说日本那个纹身，你不是什么人都能纹的吗？
对对
对，
他满身都是的话，对，提醒大家一下，有纹身的人是不能去泡温泉的。
那澡堂呢？
是
啊，
澡堂呢？就是公共浴室可以去吗？
不知道，没有去过公共浴室，
是吧？
谁会去日本去公共浴室？不，他是这样的，首先那个纹身，因为一般来说日本有纹身的人，一般情况下啊，在因为现在这个多元化的这个世界村了，已经年轻人咱就不说了，一般在日本以前的文化里有纹身的人就是黑社会。所以黑社会呢，一般情况下要不你们这个团体卡西基里，就是你把这个澡堂子这个池就包了，你们自己泡，那要不你们就别泡，因为在每个温泉池子外边如果有这个入浴的这叫什么守则的话，都会最后一条都会是有纹身者禁止入内。
啊，还有这样的。
但如果没有被那个澡堂里边看澡堂的老老奶奶发现的话，可能就也没有人管。可能你一进去，你发现你有纹身，其他日本人就出去了。
元素和新宿是一家吗？
当然不是了，它的名字不一样呀。
你有看过一那个成龙演的电影吗？《新宿事件》吗？
啊，现在好多潮人
全偷渡客。
元素是一个日本的年轻人的潮流，潮人聚集的地方。
对，
元素
就有一些
元素，元素的对元素的，我刚才我说那条街是那样的。元素旁边就是那条竹下通的旁边就是表参道，表参道立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就是那种可能商务人士上了班的人会去那儿看看，然后有很多咖啡厅啊什么的。
对，然后上完班去元素去找一些娱乐的。
那是新宿。
新宿
就是元素是一个潮流，是一条小，是一个
潮。
首先元素是个地区啊，然后元素里边那个竹下通就是一群潮人聚集的一个小那种小店，
就是他可能卖一些二手古着呀、啊，
或者那种
那个
自主研发品牌，就不贵，
对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不是一般人敢穿的。
对，
那挺不错。
然后呢？
是不是就在那？
谁？
贝贝。我不记得啊，不确定，就一个品牌，它可能发源在哪
不知道。然后新宿呢，就是最有名的就是歌舞伎厅嘛，就是晚上红灯区嘛。
那顺便说一下日本比较有名的，就有代表性的几个地儿吧，一个是元素、新宿，
就是东京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
然后
秋叶
原，然后银座。
银座台厂
银座是
高
级商业
区，
上面都是一些大品牌，
就
是
奢侈品，
跟在那边银座什么区别？
奢侈
有很大区别，
是不是你们那边那边
哎呦，可能是吧，不知道。
对，
然后还有很多日本老牌的那种商店，什么三月大丸，就是日本就是类似于
相当于王府井百货。
对对对，就是历史很悠久，然后东西都很贵，就我都没有进去过，我只是路过过。
进去看看嘛，
我进去了，我就是温都
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嘛。然后
对，插一个话，那个据说金正恩大将军的妹妹在那儿， 就是两个小时就消费了800多万。
我以为当售货员，
就是那个21世纪永不落的金太阳。
对对对，我就插一句，就是他在银，他只去银座消费。对，
哇塞，这共产主义就是好，是吧？
好啊，
还是万恶资本主义，我们要打倒万恶资本。
然后啊，对，然后新宿呢？新宿是这样，新宿首先，新宿这个地区其实非常有的逛。它那个小胡同错综复杂的，反正也可能因为我是路痴，我觉得错综复杂的。然后首先新宿车站就有 N 层，就是那个车站就够你逛个一两天的。
是什么车站？
就是它是一个大站，然后它里面无数个线
枢纽，
就是交通枢纽，东直门交通枢纽。
电车还是
什么都有，电车 JR、电车、地铁那类的。
就跟动物园那似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站本身，首先那个站进去绝对会迷路。也我绝对会迷路。
不是那边不是那指示标不是挺清楚的？
那我也会迷路，然后就确实挺清楚的啊，但是依然会。然后那个有很多可逛的，然后新宿出去以后呢，也是各种小胡同里边各种小店，就是你逛的你都觉得哎，拐弯怎么又有一个这么好的呀？然后再往那边看说哎呀，那又有一个那个，就是你都想不到。
哎，那你有没有逛过就是那种比较有意思的小店？
在东京地区，我最爱的店叫做大黑屋。这个大黑屋呢，对，大小的大，黑白的黑，屋子的屋，大黑屋。这个店呢是二手货，全部都是二手货。然后在日本，这个中古，中国的中，古代的古，中古两个字代表就是二手。然后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招牌的，它一定是二手货。然后呢，就卖一些品牌的东西，然后就超值。而且日本人用东西非常爱惜，他那个二手就
跟新的差不多，
就差不多，对。然后而且还有很多可能是他们那些二手货都分从 S 级一直分到什么 A1 A2， 就这么分下来。
那级是干什么？
就是你这个东西的新的程度，
折旧度。
然后像有那种 S 级那种超，就是你看着你都觉得这怎么能是二手货呢？
九九新。
对，但它有可能就是说那种展示未使用品。
哦，
嗯，
就比如说那商店橱窗里摆着的，对对对，但是它就不卖了。
服装啊什么呀？都有
包。珠宝
跟超市似的，
不，就是小店。
小店
那个包、珠宝、鞋，
特别乱那种。
不乱，就是小柜子，可能一层，因为大黑屋有很多，有一种是卖那个，就是一层可能是包，二层是珠宝和鞋呀、手表。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大黑屋可以卖什么呀？卖这个各种新干线 JR 的票，打折的票。大家如果去自由行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便宜的票。然后呢，还有大黑屋有的地儿呢是只卖不收，有的地儿是也卖也收。你也可以拿去收，但是收我没有试过，我估计如果是拿短期签证的人应该是收不了的，可能得长期居住的人才可以去卖东西吧，这个没有试过。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
你看青森有那个
对，
那种电玩的
啊，
那种手办，然后还有那个游戏机之类的，一个那个又能那个卖
又能收旧的，
特别棒。
日本这种其实也不光是
因为咱们这儿典当行业，
对，但是还特大。
但其实不光是大黑屋，大黑屋只是其中一个品牌，而且比较有名，可能现在中国人也知道越来越多了。那里边很多店员都是中国人，也可以刷银联什么的。然后日本这种二手店非常的多，而且在就日本这个二手东西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可信任度是很高的。
对，
不会说特别烂或者说假的，这都不会。
对。
所以大家去了日本，如果银座这种地方，我们又不是金正恩的妹妹，对吧？我们就可以去这些地方逛一逛。
哦，对了，我是就是之前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买小东西的时候的感受，就是不用比价。我说的不用比价，不是说就是，你不用还价或者什么，它肯定是不能还价的。第一，比价是因为，即使这个同样的东西你在两家店看到了，它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啊，它一定价一样。就是如果不是一个地区，我在大阪看到了，我在东京看到了，可能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就是完全是在你觉得是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也觉得这样就好。
而且日本人特别擅长做这种限定，你比如说新宿限定或者青森限定、北海道限定，那么在日本，我建议大家在日本买东西，尤其是这种小玩意儿、土特产这种东西，你看到了你喜欢你就赶紧买，因为你去下一个地方可能真的就没了。
对，
它不像国内你去旅游去哪儿买
的
都是一样的。
国内你可能在北京你也能买着少林寺的周边产品，就是所以大家
因为少林寺也没，它也不出什么周边。
对，然后你去了少林寺，可能你能买到不到长城非好汉。
对，
但是在日本就是你看到了你就买， 只要这价格你能接受，你不用考虑说会不会别处便宜别处贵，
对对，不用考虑那个，
你别考虑，你就赶紧买，因为过着确实没这店，而且他可能他说数量限定，那就真的数量限定。
嗯，
比如他说我这就剩仨了，那真的可能这个地区只有仨了。
对，不像咱们这儿的啊，就是什么我这个减价一小时，最后一小时。
对对对，然后一年都
跳楼
大跳楼大甩卖，最后一天，
对，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哎，那我们还是刚才也说到那个有纹身是不能泡温泉，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以后有听众想要去日本旅游，就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什么，就是稍微
注意点
的事情。
嗯，其实还好，因为日本总体来说整个文化跟就是是中国这边传过去的嘛。
嗯。
整体来说差不多，反正旅游一般我们提醒客人提前做好的准备就是日元要提前换好。
他在他们那儿不能换吗？
对，到当地是这样，首先日本只能花日元，不像有的国家可能在免税店里你可以花个美元呀，或者甚至花人民币，他到了日本是只能花日元。然后呢在当地想换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不能换，就是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就等同于不能换，最好在这边换好过去。
哎，那如果我要是一开始换，肯定会换一些大钞嘛。
对，
就比如说我换了大钞，在他们那儿当地就是那种，比如说我在小店去买东西，他们会不会就是说太大了找不开？
不会
不会，
你随便。首先是这样，你到了日本，你肯定就渴了，你渴了你就找个自动便贩卖机，然后你就买瓶水就破开。
那我1万日元也可以破吗？
嗯，一万不行的话，但是
你不行就找个便利
店
过嘛。他们一定人家的那个服务态度，就是对，我再插一句，然后如果大家想去日本的话，给大家一个贴心小建议，就是一定要准备一个零钱包，因为日本的钢镚很多，它最大的面值的钢镚是500日元，然后一直到1日元，就是很多，而且一找过来，一般日本人找钱是这样，你给他1万，他会说先，比如说你买的东西，然后他会说先找您6000。他先把那支票给你，然后说再找您几百，就是一堆钢镚儿。
嗯，
就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个零钱包，不然会很烦的。
对。
啊，要不然揣兜里就掉了。
那边1日元能买什么东西？
买不了，1日元
就
是可能
凑
个零儿什么的。
那你买就是最小面值的是什么东西？买过。
日本是这样，日本的一瓶矿泉水就是那种小瓶的，就那么大的那种，
就正常瓶半瓶那么大。
对对对，就跟一听似的。
嗯，
那一小瓶是大概100日元或105日元。
对，
有时候做特价就90。
对，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你在那个自动贩售机，尤其饮料的那种哈，
对，
你每次可以买不同的饮料，你就喝吧，你绝
对，
对，
我最爱的就是，
你不想重样
的
话，你就完全可以不重样。
而且有热热的，有冷的，
对，就是真的是
可
以喝到太多种。
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个面条什么的？
对，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超爱日本的那个。
特别方便，
自动贩卖机好像什么都能卖，
特别爽，而且便利
都
是
啊。对，但是咱们现在外国人去了是不能买烟的，他那个卖烟的那个自动贩卖机要刷一个 ID，
就是刷他们的身份证。
好像也不是，就是你得专门去办一个。
不能买烟，
就是防止
你买不了烟
的。
对对对，
那酒也不能买。
酒可以
啊，在便利店买，他就是卫生间。可以，他就是未成年人不能买。然后
那他们那种色情杂志的那种自动贩卖机呢？
没有自动，就在便利店里，
都在店里。
没有吗？我怎么看好像有？
那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吧。对，反正在便利店里都有。
对，
你什么色情杂志啊？
就
便利店，
对对，有个书架，
有一书架。
反正就是到那儿去，我觉得买水是一种乐趣，而且我从来不担心那个水里有什么多余的添加剂或防腐剂，我就想多尝试新的那个样式或者什么，喝点这个，喝点那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试试，挺有意思。
就是在那儿喝到觉得最奇葩的饮料是？
完全不记得，比如我今天一天可能喝四五瓶，全
什么难喝吗？
就是、
没有喝到过难喝的。
就是一种特别惊艳，就觉得最好喝的。
最好喝的就各种含酒精的饮料，就是比如什么梅子、荔枝，就是各种果汁里含酒精。
嗯，
然后
我比较爱喝乳酸饮料，
还有那个一种叫好像是什么什么盐和荔枝。盐味儿和荔枝味儿，就是那个夏天可以补充水分，也挺好喝的。
能保胖
是吗？对对对对，但是它有荔枝味儿，也挺好喝的。
那不就
还有
脉动
吗？然后还有
不一样啊，
不，它是那个
电解的那个，
对对对，
味道，而且它那
是
茶饮料，
对，
茶饮料真的不甜， 就是我特别烦咱们这边茶饮料，本来想喝一去火的，结果喝的特甜。
不是，你看国内啊，
但是他那真的不甜。
不是这个我还以前
咱们现在不是有神奇的东方树叶？
不是，你要看就是国内的那些茶饮，就是红茶，它里边都没有茶。然后绿茶用的全是绿茶粉，
对，
就是它里边就根本就可以就这么说，就是
跟茶没关系，
对，跟茶是没关系的，
对，
就跟你喝珍珠奶茶的，珍珠奶茶里边
对，关键
没有
奶，
没有珍珠，没有茶，
是
一样的。
那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呀？
就是
他是用那个，他是用那个脂质末，
那个反式脂肪那种的，
他是用脂质末，然后那个茶是用的茶粉，
它是不就
调
出那个味道？
因为那个脂质末比奶还香，茶粉比茶的茶味还重。
是
那意思啊？
聊这个话题
就是贴近生活嘛。
那个我想想还有什么？
奇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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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力狗。
微博的名字就是奇力狗聊日本哦。
微信公号的名字只有奇力狗，
微信公号还能调戏呢。
调戏哦。
而且在 Podcast 上五星评论能点歌呢。
每周我们会选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不过要看心情哦，没准不会唱你点的歌。
喂喂，那还叫点歌吗？
当然，歌姬是很有原则的。
嗯，我们是很有原则的。
原则，那就是要看我们的心情。
傲娇病又犯。
喂喂，傲娇是什么呀？傲娇。
总之要关注我们哦。
导演，可以回家了吗？这样可以了吗？好嘞。
咦呀，这样欺骗性的广告萌呆呆。
对，然后大家去日本的话，可以现在机场都可以租那个。叫那个 Pocket WiFi， 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 WiFi， 然后到了之后大家可以随时发个微博呀，那个跟家里人联系啊，都不用走那个话费了。大概的费用是一天可能
一天六十到七十，
然后
没有
人民
币，就在咱们机场，
在咱们的国内的机场租，北京、上海、广州应该都有，
但是那人多一点比较，
但是那个一个呢可以带五个，所以比如说你几个人一起去，可以在家
一
起租一个，然后带五个就够了。
对，一个人的话有点贵，
差不多，反正挺就只要你要是那种就是这种。上网控发图片控或者必须联系的话，这
我觉得应该是要有那个，到那边你下个地图什么都得用。
对对对，
而且你在那边一定把蜂窝流量给关了，不然那手机就是真的
恐怕看
对对特别，
然后
就没有
就
走。假如你说你想在那儿想随便用自己手机上个网就。
我第一次去日本，因为我出差嘛，出差就我必须得保持手机开机，而且我要跟公司联系有时候，然后我当时有可能我就忘了关了，然后我回来之后那个月的话费是800多。
800
爆吗？
可以大一点声。
没事，大
800多，800多的话费。
那你单位这个。出差也不给配个手机，
不给配。然后反正
那个特别费，
反正后来就那因为因为日本的酒店的日本本身的这个 WiFi 的服务非常的差，它不像韩国是为了吸引游客可能也，它那个WiFi 覆盖特别强，你到了之后基本上你也不用自己租，你去那你就哪儿都能连。日本基本上就很少有，
它酒店没有。
然后酒店是这样，首先温泉酒店是一定没有的，因为温泉酒店在山里。
对，
它是没有信号，本身就不好。然后在一般的酒店里呢，可能，有也是大堂有，不会说全楼覆盖。
对，
然后
还没有国内的七天好。
对，然后而且有的酒店可能是那种只有网线。然后而且你要花钱租，而且网线是有限的。人家要是有那种，比如说有时候咱们住，如果你住那种商务偏商务加观光的酒店，人家那种出差的人是一定会把这个 WiFi 或者这个网线租走的。就是你可能就租不到。
还得抢这个资源。
对，因为它一个酒店，它要面对所有客人供应，它不是说只针对你这个团或者你自己。
那这个确实啊，国内像那个就算没有 WiFi， 那个每个屋还会给你扯网线。
在日本只有商务酒店会这样，就是一般都出差的人住，但那种酒店呢就是超小。日本的酒店本身就小，因为日本本身就小。
对，
然后
岛国嘛。
对，然后他的酒店都是他们东京六几年的时候，是六几年吗？开奥运会的时候建的，
相对还是比较
早，所以相对比较旧。
咱那边比较新。
然后呢，而且日本人就也不是日本人，反正整个外国人，他们好像不像国内说五星酒店就富丽堂皇的，跟个宫殿似的，一进那大堂你就觉得晃瞎了。然后外国的酒店好像 没有这种特别在意这种东西，就是反正现在你要说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咱不跟迪拜比啊，
嗯，
可能真的就在都在中国，
对，
像
又新又好，
对，像其他国家的酒店都是那种，一个是比较人家建的早，然后而且人家也不会说翻新的时候顺便加几个什么金色的大柱子，
嗯，
没有，人家就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然后呢干净，然后东西都齐全就行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拿这个国内酒店的标准去比日本的酒店，那样会非常失望的。
嗯，对，我要说一个有点逗的事儿，就是那个住在那个日本的酒店里，大家可以去的时候观察一下，那个床上是有一个很薄的棉垫子，就是这个是咱们这边没有的，咱们基本上就是有被子然后躺上就睡了，它里边还有一层，就你底下相当于咱们那个褥子似的。
嗯，
它那东西一开始我还在怀疑这东西是要干嘛，后来想说应该是人家为了卫生垫个垫子吧。然后第二天我就跟导游聊，然后导游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事儿，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呢是就是一种叫做类似就红外什么什么，就是有点高科技含量的垫子，
嗯，
对，就是人躺在上面呢不会生褥疮，然后呢身体会更好。
谁会在酒店里生褥疮？
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他说那个你躺在上面，你可能中国人刚一来一躺觉得有点口干舌燥，然后但是呢其实是这个东西的功效，他就是扯的就是稍微扯长一点，就是1995年的时候日本阪神大地震，当时就是损失比较大，然后好多人就是一下就流离失所，然后日本那时候也开放了很多大型的那个场馆，就让他们在里边先那个避难，然后当时呢就是相当于跟咱们这儿就是军训睡一大仓库似的，就他们也是就开体育场，
嗯，
大家都打地铺，
嗯，
然后有些日本人可能比较干净，就是说我不愿意在这儿睡这个，我想干脆我就在自家车里睡算了，结果他们好多人就跑自己私家车里睡觉，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是睡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死了，猝死，
睡车里边，
对，就在车里睡猝死了。后来呢当时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就医疗水平一直比较先进，就是他们也一直在跟进就这些灾民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去研究这些人，就发现就是说人在极度紧张和压力以及遭受这种灾难的冲击之下呢，他其实体内是有很多毒素的，然后你再缩着睡就是在那个私家车里这么一攒，然后这种情况下就特别伤害身体，所以当时他们就规定了一个，就是而且整个全国地区呢就是有温泉的附近的人身体状况恢复的最好，所以他们就让那个公共浴室就引进温泉，就拿那个车去拉，然后把公共浴室灌一些温泉，让灾民下去泡15分钟一个人，然后你泡15分钟你就得换，马上下一个人就是一波一波的去，就这样缓解疲劳，然后就发现特别有效，然后等于这个垫子就是一开始基于这个温泉的那个医疗原理，就红外穿透啊什么的做出来的，可能里边有一些矿物质也一样，然后后来觉得医疗上用特好，就干脆民用了，于是日本就家家都这样，于是旅馆都铺这个垫子，结果我睡的就口干舌燥，然后我说我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上火呢，因为这确实有一点儿，
然后之后再睡就把那垫子直接撤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享受吧，就反正也没几天的在那儿待着就睡几天，嗯，
行，那还有其他的，
嗯，然后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细节的事情，日本的电压是110伏，
嗯，
咱们是220伏，
我知道这个，
嗯，现在不是说他们为了卖给咱们东西，他们有专门卖220伏电器，
是这样，你对你买的时候，因为一般电器店里现在都会有中国员工，你就直接说我要买到中国去，你给我看哪几款是我可以买的，
里边有中国员工呢，
对对对，像那种大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比库卡美拉什么那类的，类似于国美苏宁，
不都是打工的，
对对对，他会招这个中国人，然后来当职员，就是因为中国客人越来越多了嘛。然后他们那个插座、插销，那个是两项扁口的。
嗯
嗯，
就所以如果咱们有时候诺基亚的手机，或者那种港行的手机，或者三星的，有的可能是圆的呀，或者三项的，这时候就得自己准备一个转换插头。
他们那儿没有三项插头是吗？
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两项的。
但是咱们的东西在他那儿肯定冲是烧不了，就是可能冲时间长一点。
因为现在绝大部分都是100到240兼容，
对，
而且。如果就这么说吧，如果你的东西你的相机是日本牌子那就没事儿、
嗯、
不用管了，如果你是韩国牌子或者手机可能自己要确认一下、
嗯、
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然后别的没什么。
我觉得反正它毕竟是一个很发达的就是国家，所以它还算就是每一项都做得比较便利，基本上我发现就是大家都是去那儿玩的挺如鱼得水的，就也不是特别费劲。去问路的话，不会说英文也无所谓，写个汉字，对方也能给你指路。
对对对
对，
嗯，
而且他们很热情，就是我如果说不明白，就恨不得带你去。
就带你去。
嗯，行，那我们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是那种自助游，然后到那儿就是能租车吗？
嗯，不能，因为你的驾照，中国驾照不是国际驾照，
不是国际驾照。
对，
嗯，那就是
你的意思是自驾游是吗？
就是到那儿，就是说你要是去什么地方方便的话，租个车或者。
是这样，其实日本首先你自驾那个是不行的，你的驾照应该是换不过去的。
嗯。
然后呢，但日本的话交通很方便，你就去哪儿、
嗯、
你就坐地铁、电车、JR、西南线足够了。
嗯
嗯。
哪儿都能去。
嗯。
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这个可以吗？就是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然后直接找我们的，
可以，
有微博，
可以、
啊、
可以
留言呗，
没有问题。
想那个如果想去玩的话，直接就找你。
对，可以找我。
嗯，行，那我们就这期就这样，行吗？
好
的，
好，
拜拜，
谢谢，
拜
拜。
拜拜。調子はどうですか？